怎样看独生恩赐？神的心意又如何呢？而教会要如何关顾单身群体？
直面社会及教会单身潮，走进单身群体景况中，从圣经角度，以牧者心怀关心单身群体，开展教会单身事工。良友圣经学院文会单身事工。
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单身事工》。我是文慧，文章的文，恩惠的惠。那么从第十四讲开始，一直到第十六讲，文慧呢和大家探讨的主题呢，都是集中在教会对单身人士的牧养关顾。教会对单身人士的牧养关顾。那么今天呢是第十五讲，第十四讲里头文慧就提到了教会牧养关顾单身群体的圣经基础，也提到了单身人士五大需要。不仅仅是单身人士，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五大需要。那么也从呢艾利逊所提出来的这个心理社会发展阶段看呢，单身人士比较集中的第六个阶段，在这个阶段呢，一般的人他在心理发展的层次上来讲，他需要什么？那如果发展的不好，负面的结果会是什么？这些呢，都可以作为我们在牧养单身群体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指标跟参考。那么最后呢，文慧就附上一个表格，就是呢，教会为适婚未婚的肢体做一个把脉的工作。为啥要做这个把脉工作呢？就是让我们呢对单身群体呢有一个更确切的认识以及呢把握。那单身信徒的基本需求呢其实很简单，就是呢成为神家中的一份子。这是神的旨意，也是教会装备好要去成全的事情。当教会了解单身信徒感到疏离的原因，并且决心改变，而且致力于培养和单身信徒的关系时，就能够将单身信徒包含在教会系统里面。这是一本《当教会遇上单身信徒》这本书里头所提出来的一个很重要的概念，那就是呢，让单身信徒回到神的家中。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听众朋友，让单身信徒感受到教会是他们的地方，教会是他们的地方，是他们所拥有的，是属于他们的，这样呢他们会很快乐地回到教会。那么就算教会还没有正式地展开单身事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也算是成功的进行了单身群体的牧养。所以呢，今天在第十五讲里头，我们讲到教会对单身人士的牧养关顾，我们首先呢，要帮助教会，或者是让我们这一群教会的教牧同工，以及弟兄姊妹，有一个先提的概念，就是我们需要先提出来，要有这样的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就是呢，教会为单身人士的家。教会为单身人士的家。那我们都知道，单身人士呢，没有属于自己的小家庭。那么大家可以想象，在兄弟姊妹、他的朋友们结婚之后，这一方面的冲击是更明显的。而在父母年老逝世之后，单身人士就可能呢变成了孤家寡人。那拿文慧现在来说，现在呢我的弟弟妹妹他们都结婚了，他们都成立了自己的小家庭。那么我的妈妈呢 是跟我的弟弟住在一块的，所以当文慧呢放假回台湾老家啊，跟家人共聚的时候，我还有家可回，因为我的妈妈还在。可是文慧呢，最近几年我心里头呢也有一点点的恐慌，当然呢也有很大的紧张，那就是我的母亲这几年身体比较不行，健康是越来越差了，甚至呢在去年中风。那么我就常常在想，如果有一天我的母亲不在，那么我过年要去哪儿呢？当我再回台湾老家的时候，是去弟弟家呢，还是去妹妹家呢？好，这个就是单身人士他们会面对的一个问题，非常实际，他们没有自己的小家庭。所以教会发展单身事工之前提，就是要成为单身人士的家，让单身人士在神的家里得到主内家人的关怀支持，也成为单身人士一个心灵感情上的港口，一个港口让他们可以回到海港里头休息，躲避外面的风浪。所以呢，教会单身事工呢，我们给予呢一些的建议，那这些建议呢大家可以作为一个参考。第一，教导独生恩赐和未婚观。教导独生恩赐和未婚观，那事工的设立和开展呢，应该呢建基于圣经真理以及弟兄姊妹羊群实际的需要。所以呢，教会信徒他们对单身人士有没有足够的认识呢？他们是不是有一些认识是偏差的？就如同文慧在单身事工前几讲所讲的呢，不仅教会，社会传统对单身人士都有一些的误解，认知有一些的偏差。所以呢，教会应该要教导独身恩赐，或者说单身恩赐，以及呢未婚观，未婚人士怎么样有一个有意义有积极快乐的生活，以至于让教会的信徒对独身恩赐以及婚姻观等等呢有清楚正确的认识，这样呢才能够让单身人士在教会里头有立足之地，而且能够呢顺利的开展单身事工。不然你讲了，可能呢那些已婚的弟兄姊妹他们不觉得呢这方面有那么大的迫切性。好，怎么样呢开展教导独生恩赐以及未婚观这一方面的事工呢？首先要肯定单身和婚姻的价值，在神的创造与救赎计划里同样重要。单身和婚姻在神的创造与救赎计划里同样的重要。第二，肯定单身肢体自我的价值，不必因为没有交往对象或者是没有结婚没有配偶就妄自菲薄，自卑自怜自怨自艾。第三，破除教会对单身恩赐的迷思，以为结婚呢才是最好的选择，令到那些适婚未婚的肢体他们心理上呢产生了不必要的压力，以及呢在牧养上呢他们觉得不受重视这样的一个感受。也不要特别的强调所谓的独生恩赐单身恩赐是超自然的恩赐，是那些特别人士才有的恩赐。好，第四，建立教会对未婚单身事工的信念。教会发展福音工作有这样的一个信念，教会要去关顾牧养群羊有这样的一个信念，但是教会有没有把单身群体也摆在一个明显并且必须去牧养的这样一个位置呢？所以呢， 在教会开展单身事工的第一步，首先要建立的就是真理的教导。因此呢，教会可以开设有关于单身这方面的主日学课程。有没有这方面的课程呢？啊，不要怕，文会呢会在后面的几讲当中啊，特别的呢将一间教会他们的主日学课程呢当做一个范例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又或者呢，我们可以举办呢一系列的专题讲座。那这些呢是教会可以做的。好，第二呢，以教会为家的观念来牧养未婚单身群体。教会是神的家，也是弟兄姊妹属灵的家，更应该成为单身肢体的家。那么既然家之为家，我们就应该呢多设想家人的需要。单身肢体他们有什么需要呢？那么就提供呢协助，使单身肢体他们的需要呢得到了补足，他们得到帮助。好，单身肢体有什么需要呢？根据我们前几讲所讲的，他们有社交方面的需要，相交生活，社交生活。教会呢，应该多为他们举办或者是制造提供这一方面的机会。一方面呢，既可以呢帮助他们操练社交技巧，也可以让他们呢开阔一下生活圈子，多一些机会去结交朋友。啊，记住我说的是结交朋友啊，不是认识异性。另外呢，也可以丰富他们的生活。好，什么样的机会呢？教会可以制造提供的。啊，教会内跨龄活动。我们可以邀请教会的长者关心单身肢体，特别是年龄较大的单身肢体。长者又或者是同辈已婚肢体呢，关心他们最合适。那我们常讲到呢单身肢体或者是单身群体的时候，我们通常集中呢在20到40岁。啊，有些教会呢甚至集中在20到30。那么进入了30，或者进入了35，又或者进入了40。啊，这些的单身人士呢常常是受忽略的。但是不要忘记了，教会呢还是有这个群体存在。那么教会呢应该呢去关心他们，特别是让已婚的夫妇，又或者是呢长辈，已婚的长辈来关心他们。好，我们就要帮助呢已婚的夫妇，让他们呢不仅仅呢是对单身肢体有负担，他们也需要呢对单身肢体未婚者的处境呢有更多的了解，这样呢他们的负担呢才能够落实，也才能够比较有具体的去付出行动关怀单身者。那我们可以怎么做呢？我们可以邀请已婚夫妇啊关心或者认领单身肢体，开放他们的家庭，又或者是他们家庭活动的时候，有家庭活动的时候，邀请单身的肢体来参加。那么免于呢单身肢体被排于门外啊，有一种孤单的感受。为啥已婚夫妇聚餐的时候就不能够邀请单身的肢体一块吃饭呢？可以的，只要稍微呢把那个节目内容变化一下，设计一下。另外呢，让未婚肢体更具体的了解婚姻生活的实际困难，借以破除他们对婚姻不切实际的幻想。那这一点呢很重要，一方面呢让他们知道已婚生活有已婚生活的美好，但是同样也有很多的挑战，让他们心里早做好准备。另外一方面呢，也让他们知道呢，结婚不代表这个人生终极的目标， 结婚也不代表呢完美的生活，完美的人生。这个呢可以帮助单身人士呢更容易呢去接纳自己单身的处境。另外呢，我们也可以呢请那些与未信者结婚的肢体实际的分享他们在其中的挣扎和难处。那我们知道呢，单身群体面对婚姻啊，他们有一个很大的挑战，那就是呢教会可以选择的机会不多，所以他们呢常常心里作难，我能不能跟还没有信耶稣的人交往啊？因为有很多还没有信耶稣的人，他们人品不错，他们条件不错，他们又爱我，哎呀，我能不能呢？那我们可以呢请这些呢和未信者结婚的肢体说一说他们实际的困难在哪里，他们实际的情况是什么，也好让这些单身肢体呢心里呢有一些的准备。好，这个是教会呢可以做跨龄的活动，教会里头的啊。那么跨宗派或跨堂会的，就是跟其他教会其他机构联合起来做一些的事情，制造提供一些的机会平台，让单身肢体有社交生活。怎么做呢？可以定期的筹办未婚单身肢体的聚会以及活动，例如呢三个月一次，那让未婚肢体们呢有更多彼此认识的机会，互相的服侍，彼此的相交，灵命呢也得到造就。那教会联谊呢可以举办，譬如说一起爬山啦，文会认识呢因为一起爬山而彼此认识，进而相交，恋爱，结婚，做了爸爸，做了妈妈的，我认识这样的呢至少呢超过了五对。一起旅游，又或者是有专题讲座，甚至呢有一些的兴趣培养班等等，那教会跨教会联谊活动可以举办啊。甚至有一些联合的事工啊，例如联合诗班，联合的福音队啊，可以教会和教会合作，鼓励单身肢体参加，借此呢也可以开阔呢侍奉的经历。那我们也可以成立呢单身人士的小组或俱乐部啊，例如呢啊单身姊妹小组啊，单身弟兄小组啊，又或者是单身天地。那我们也可以呢支援教会开展以及服侍单身人士，教会呢希望可以扩展单身事工，那么我们是不是在这一方面呢去支持教会呢，或者是愿意配合教会呢？还有让未婚的肢体有属于他们的地方啊，例如属于他们的啊一个教会的啊教室，这是属于呢单身人士的啊未婚群体的，那么让他们可以在其中呢看书也好，彼此相交，互相的服侍，对教会呢也才能够有归属感，更加能够呢投入教会生活里。我们也可以透过呢多元化的活动安排，关顾未婚肢体全人的需要，例如教会能不能呢啊提供一些的名单啊，谁是可以修理家电的，谁可以修理电脑计算机的呢，我们列出来，那么提供给单身人士。其实我觉得这份名单呢在教会是很有用的，因为所有的弟兄姊妹呢都可以使用，当然单身人士呢他们也可以有付出的机会，例如呢他们可以写下呢他们可以在教会参与的，特别是对已婚人士的啊一些服务方面，他们可以做哪一些呢，比如说关顾啊，帮忙照顾已婚人士的啊家庭的小孩啊等等。那么透过这些多元化的活动安排，关顾未婚肢体全人的需要。还有呢装备未婚肢体在他所属的教会里服侍未婚的同辈， 特别是比较成熟的单身肢体呢，他可以将他的经验传承，成为年轻单身肢体的陪伴者、同行者。另外呢，再说，教会一定要扩展未婚单身男女信徒的社交圈子，多为这些单身肢体创造外展的服事机会以及活动。外面有没有一些课程？有没有一些的活动？教会应该注意，然后呢，推介或者是呢，推动单身肢体去参加。最后呢，举办定期的单身营，这些呢，都是教会可以帮助单身肢体啊，提供或者是制造机会平台，帮助他们能够有更丰富的社交生活。
耶稣基督的教会有单身者要寻找的答案。如果单身者在信徒中受欢迎，得到神话语的教导、爱的牧养，单身者就可以获得他们需要的随时帮助。
良友圣经学院邀请你一起思考教会如何开展单身事工。我们说到呢，以教会为家的这样一个观念呢，来牧养未婚单身群体。那我们刚才提到的是呢，要帮助单身群体呢，有更丰富的、更实质性的社交生活。那么现在呢，我们来谈谈呢，关顾牧养方面，可以成立呢未婚关顾小组，让成熟的未婚单身肢体服侍较年轻的单身肢体，啊，这些成熟的单身肢体呢，可以做小组长，或者是团契的导师，团契的辅导，而牧者呢，就成为这些小组长的支持，或者是支援，又或者是牧者呢，是这个团契的辅导，那么这些成熟的单身肢体呢，就是团契的团长或主席。好，这是关顾牧养方面啊，我们要层层递进，就是呢一层牧养一层，这样呢才能够关顾到每一个人。好，那么再谈谈教育方面啊，教育方面呢，我们可以透过呢五个大点来看。首先呢，为教会领袖开设呢未婚单身事工课程。为教会领袖开设未婚单身事工课程，帮助呢教会领袖了解未婚人士的现况和需要，制定适切栽培他们的策略，同时呢栽培以及装备未婚的领袖来服侍未婚的群体，成为别人的属灵师父，以生命影响生命啊，这是特别为教会领袖以及呢为成熟的单身肢体。第二，教导会众有关独身恩赐，或者是单身恩赐以及婚姻观、未婚观。第三，教导未婚单身者认识人生不同阶段的特性。那大家可以参考呢前几讲文会呢所列出来的未婚成年生命周期啊这样的一个列表。第四，教导单身人士有关的理财，特别是较年长的单身肢体啊，他们需要及早呢有老年的退休之后的经济计划，所以呢我们必须呢要教导单身人士有关于这一方面的理财观念，还有呢社交技巧啊，让他们呢不宅不孤单也不自卑，还有一些生活技巧，例如单身姊妹家的啊，这个家电安全意识，单身弟兄家的家居的整洁等等，这些各方面的知识和概念啊，都有助于建立单身肢体在单身生活里的安全感，以及他们个人的成长，建立他们的自尊。好，第五，培育未婚者寻找人生的使命，有助于呢他们肯定单身的意义。 好，这是在教育方面。那么我们再来谈谈，如果我们要让单身者以教会为他的家，以这样的一个观念来牧养关顾单身者，那么我们就必须要肯定未婚之体在教会的地位，肯定未婚之体在教会的地位。我们可以举行啊未婚或者是单身主日。那想一想，我们教会呢有差传主日，有家庭主日，有基督教教育主日，有福音主日。嗯，我们好像没有单身主日啊。所以呢，请大家想一想，教会是不是应该呢要有这样的一个单身主日呢？最好每一年固定一个主日，每年固定一个主日啊，例如11月第二个星期日啊，因为11月11号啊可以说是夫妻节，但也可以说是光棍节。那会不会呢以11月第二个主日为单身主日呢？啊，又或者是一月第二个主日，因为一月十一号小光棍节嘛，那一月的第二个主日为单身主日呢？啊，大家可以去安排。讲台的信息也要强调这一方面的教导。另外呢，我们可以公开肯定单身肢体在教会的贡献。我们也可以安排单身肢体负责主日崇拜各项侍奉，特别是在单身主日。而聚会当中呢，我们也应该给予参与关顾单身事工的侍奉同工，给予他们肯定，给予他们赞赏。那么我们也可以借主日崇拜，又或者是教会的刊物，分享单身肢体的单身生活见证。我们呢，也可以呢，有单身的营会，或者是单身月，在这个月里头呢，安排主日讲台，分享有关单身的真理教导，单身的专题讲座，单身的活动等等。啊，我们有家庭月，为什么不能有单身月呢？另外呢，文会也要强调，教会不能忽略男士的事工。我们要探讨制定适切男性特性的布道以及栽培的事工，进一步实际的解决教会女多男少的现象。那么关于男士事工呢，我会在第16课呢跟大家呢再来探讨分享。我们也要关心教会的单身弟兄，特别是年纪比较长的单身弟兄，他们真的是需要我们的关心照顾。那么我们也要支援教会的单身事工，机构或者是宗派的资源呢可能比一般教会更丰富，所以机构呢可以在单身事工这一方面呢多一点的投入开发，以便呢能够在这一方面呢帮助教会呢去发展。也就是呢机构可以多开发一些的材料让教会呢去使用去运用。还有呢不要忘记单身传道人单身牧者，他们也极其需要呢教会弟兄姊妹对他们的关顾。也要提醒神学院呢也必须呢关心自己学校毕业出去的校友，特别是单身的校友，让单身人士以教会为他们的家，这是我们关顾的理念。愿神祝福您，再见。